欢迎您收听斯布真讲道集第858号，耶稣的丰满，圣徒的财富。1869年2月28日，都日会幕教堂主日晚间正道，约翰福音1章16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粗心的读者会以为这话是施洗约翰说的，错了，这是使徒约翰说的。之前一节是插叙，使徒的行文暂时停顿了一下，忽略这一节。经文是这样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惠，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从更加狭义的角度来讲，结合语境，经文看起来是在教导我们，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日子里，他本人和他品格都带着神性的荣光。他的使徒和门徒都清楚地看到了，他们察觉到他在他身上，他的教导中充充满满地有神的真理和恩典。此外，这真理和恩典具有属天的感染力，因此门徒都参与其中，大家也知道他们与耶稣同在，学习他的教训，尤其是使徒，他们更加充分地畅饮耶稣的生命和全能，并在他们父子升天后继续向世人揭示交付给他们的福音的恩典和真理。这段经文并不局限于如此狭窄的含义，经文的含义要宽泛得多，深得多。关于我们主耶稣，我们从他品格和工作的整体来理解这段经文。除了他在地上的生活，我们从他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坐在神右边，在临终看见了他，看到他是完全充足的救主。我们今天看见他的荣光，父独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地有恩典和真理。我们也就是历世历代、现在将来，所有的圣徒都从这无比丰盛的恩典中领受了。一位有荣光者。讨论这节经文时，我首先要提醒你们，这节经文说的是有一位有荣光者。经文说了其他人，但比起他来都无关紧要。我们是领受者，位置最卑微。经文中的宝座是要留给他，就是代词他的所说的他。从他丰盛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我们知道这指的是约翰之称为道的那位可畏者。道也可以说是神的话语，之所以这么称他，是因为神虽在大自然中启示他自己，这种启示却非常模糊，但是神用爱子启示自己，就像人直接用明了的话语阐明自己内心的想法一样。耶稣对父神而言，就像言语之于我们，他展示了父神的想法，启示了父神的心意。人若看见了基督，就看见了父。苏格拉底说，你要让我看见你吗？那么请说话，因为语言揭示了一个人的样子。你想见什么？请听基督讲话，因他是神的道，揭示了神的心。然而为了避免让我们以为耶稣仅仅说出来的是话，仅仅是说出来又忘了的话，使徒特别小心地让我们知道耶稣是真实有被隔着。因此他说，神性的道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也领受了，确凿无疑是神，没有更直接的话了。使徒将属神的永恒归于他，太初有道，清楚地声明了他的神性。道就是神，把神作为归给他。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把神的本质特点自存归给他。生命在他里头，宣称他拥有神特有的性情。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而道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再没有谁能说得更加明确直率了。 使徒毋庸置疑地展示了耶稣固有的神性。我们若要得永生，就必须从他那里领受。但是约翰也没有忘了显明我们的主是也是人。他说道成肉身，不仅仅背负了人性而成了人，不是仅仅在更高的部分他的灵魂是人，而且较低的部分他肉身也是人。我们的主不是幽灵，而是像约翰在书信里那说的那样，摸得着，道住在我们中间，他在人类中间支帐篷居住，他把木匠的小屋当作自己卑微的安身处。在他后半生时常露宿山岭洞岩洞，他住在罪人受苦人中间，住在哀惧之人必死之人中间。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这样在我们中间成全了他人类的身份。亲爱的弟兄姊妹，看看神如何珍藏他的恩典以至于丰满。这丰满的恩典都在于基督耶稣基督身上。他本身威严可畏，天地在他面前都颤抖，然而他十分谦卑，以至于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使徒为了防止我们拿谁来跟独一的基督相比，在整章经文中不停地警告，否认其他一切事物的资格。他排除了天使，把基路伯和萨拉弗也否决了，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在创造世界的事上，没有哪个服侍的灵可以染指，天使可以歌唱耶稣所造的，但唯独耶稣才是万物的创造者。使徒接着又拦住了把施洗约翰推上宝座的路，其实也拦住了把弥赛亚的其他见证人推上宝座的路。尽管由妇人所生的人中没有比施洗约翰更大的，但他不是那光，日头照耀的时候星星必隐藏起来，约翰必衰微，基督必兴旺。有一个人所有的犹太人都尊敬，他的名在天上是在天上的得胜之歌中与羔羊名同列，他们唱神仆人摩西的歌，羔羊的歌。但即使摩西也排除在这节经文所说的荣光之外，律法本身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耶稣基督来的。摩西必须手里拿着石板坐在宝座之下，而耶稣是坐在宝座上向百姓伸出银权杖。为了防止仍有人以为没有提及的某个人在荣光中占有一席之地，使徒又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连最好最圣洁的人都无法窥探这无比的荣光。但是这道不仅看见了父神，还将他显现给我们。这节经文对于我们就像塔伯山思想经文内容时，我们先看到摩西和以利亚以及主耶稣在一起的所有圣徒从他丰盛中领受了，但所有这些人都从我们脑海中消失了。我们的灵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定睛于这节经文，你的感受会跟着约翰在天门向他敞开时一样。那时他往门中看，他说我又观看见羊羔站在锡安山。他后来还看见了其他事，但第一件事抓住了他眼球，填满他脑海的事仍是宝座中的羔羊。弟兄们，作为牧师，我不断地尊崇基督是恰当的。其实要在我们讲道的开头末尾和中间都讲基督，所有信徒都只涉及救恩的事，就是高举耶稣给他戴上许多冠冕，这也是恰如其分的行为，把你最好的心思工作和情感都献给他，因为他是那充满万有的，万物都向他致敬。二，两条教义。接下来经文中有两条宝贵的教义。第一条教导我们在荣耀的耶稣里面储藏着一切丰盛，第二条则教导我们若没有第二条，第一条也给不了我们什么安慰。所有这些属天恩典的宝藏都是由他圣徒受领，所以所有他的圣徒拥有的一切真理和恩典都是从他来的。 首先来看神这一条主要真理，所有恩典都珍藏在基督耶稣里。经文说他丰盛的恩典，他丰盛的恩典，这是何等的话。如果我们穷竭了一切讲道，再没有别的经文可讲了，那么单这一节足够我们分享了。他丰盛的恩典，弟兄姐妹，弟兄姊妹，这丰盛的恩典无法用长宽高来衡量，因为神本性一切的充满，一切的丰盛充满了他。神本性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经文专门说到这些丰盛，这种丰盛就是他既有丰盛的恩典，也有丰盛的真理。在耶稣基督里，关键的恩典丰盛无比，因为他本性是向着悲惨可怜的世人流淌着怜悯之恩，是他里面丰满的恩典令他进入永约，为我们担当起中保的责任。在他作为我们替罪羊背负罪债时，是他丰盛的爱和恩典支撑着他，是他丰满的恩典使他继续做工，说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在基督里，丰满的恩典加给我们，因此就此经文指的是丰满的赦免之恩，没有什么罪能超过他赦免的能力，也是指着称义之恩，因此他可以称不敬虔的人为义，叫人重生得救的丰盛恩典，因此他可按自己所喜悦的来呼召人，是让人苏醒的丰满恩典，因此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在他有丰满的洁净之恩，因他的宝血洗除我们一切的罪，也有丰满的安慰之恩、支撑之恩、满足人心之恩、让人复原之恩。你无论求他什么、需要什么，他都有丰盛的恩典，他绝不会在某种恩赐上或恩典上受限，他一直都丰满。何等的丰满，时间有限没法细讲了，从这丰满的恩典中畅饮吧，跳进这恩典里面，那么你所知道的会远超我可能描述的。尽管如此，我可以说根据经文，基督里的丰满是长久的丰满，因为请注意，约翰说我们都领受了，他却仍称之为丰满的恩典。在罪人来这丰满的恩典里领受赦免之恩之前，在任何一位圣徒学会从那领教会欢喜的泉源里畅饮之前，耶稣基督里的恩典是丰满的。现在成千上万的宝血赎回的圣徒都畅饮了这次生命的源泉，其中恩典却能仍旧满溢。我们总是说，如果一个孩子从海中舀了一瓢水，海仍然跟之前一样满，但较真起来，这并不正确，海水肯定少了一瓢。然而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基督恰如其分，我们虽然需要太大，恩典少了满足不了，所以从基督丰满的恩典里盛满了一杯又一杯，但基督的恩典仍是丰满，没有减少。我们拿走了海量的属天恩典，因为我们需要多多的恩典来带我们去天堂，但剩下的恩典仍旧同样丰满。尽管我们从他爱的宝藏中取了超多，取走的多的超出人的理解，但是在基督里留下的怜悯和属天恩典仍旧和从前一样多，恩典仍旧丰满，即使所有的圣徒都从中领受了。弟兄姊妹，我们的主那里不仅有恩典丰满，真理也丰满，也就是说耶稣说的一切不仅是真实的，而且真实明显真实，不仅在一种意义上的真实，在多重意义上也真实，一字一词一笔一画都真实，今日明日直到永远都真实。对于一个圣徒而言，真实对所有的圣徒真实，在一个时节真实，在所有时节也真实，在基督耶稣里有确凿的属天真实性，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的定旨，传讲的每一条教义都跟白色大宝座一样清楚，在他没有一丝错误，从没有 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因为他的教义是经经，他启示的所有教义跟天上降下来露珠一样纯洁剔透。亲爱的，在基督里神的真理一直丰满，你听了50年，结果从丰满的真理中看到比起初更多的。其他真理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任何人都无法年复一年地聚集一大群人，除非他的主题是基督耶稣。他可以一时聚集多人，可以用科学发展或诗歌的美丽迷住人，他的口才可以高的能够吸引众多耳朵发痒的人，但吸引来的都终会离去，说没法再忍受了。他说我们全都知道了，除天上的音乐，一切音乐都会让人审美疲劳。如果琴师弹响天上的琴，尽管他的手一直放在金琴弦上，可以用可怜悯的拙劣技巧弹奏如此神圣的琴，但耶稣之名的旋律以及他一切的行为和属性的甜美和谐都会让听者侧耳心里激荡，这是其他任何事物都做不到的。耶稣之爱的主题是无穷无尽的，尽管传道人讲了一个又一个世纪，这题仍然新鲜，仍然无比丰盛。第二条教义是所有圣徒都从基督的丰满中领受他们的一切恩典，不是一个圣徒，而是所有圣徒都从救赎主得到恩典，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他们不是仅仅从耶稣得到一部分恩典，而是说他们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他领受的。如果我们现在能看到选民的长队从面前经过，无论大小，包括使徒殉道者的大军，一度哭泣，现在却欢心的痛悔之人，那么将会是壮观的景象。他们去耶稣那里，我想我看到他们都穿着白衣，拿着得胜的棕榈枝。但是如果他们来到队伍中的任何一处，都无法找到一个宣称从基督之外的什么来源得到恩典，他们中谁也不会说我最初的恩典是从基督那里得到，但其他的恩典是从别处来得来的。不，众人会一致见证，从他丰盛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当队伍在神的宝座前停顿，我里面的眼睛盯着人群。哦，你能看到个人怎样在阳光的宝座前匍匐吗？他们一同喊，从他丰盛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不管我们是谁，我们对主侍奉多好，我们得到了什么样的荣誉，尽管我们主帮助我们走完了路程，赢得了奖赏，但这些都是从他来的。荣耀赞美不要归我们，都要归给主名。这是多么宝贵的真理啊！历世历代所有圣徒都领受着。如果我们要得救的话，你我今晚也当成为领受者。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带过什么给基督，而从他领受。如果他们此时在他脚下撑下冠冕，他们的冠冕起初是他给的，他们的袍子是他给的婚服，他们的圣徒的身份是领受的。没有哪个圣徒会谈论自己给了什么，不会谈论他自己有什么，都会无一例外地见证说他们都从基督丰满的恩典里领受了。哎，这可是狠狠地贬损了人类自给自足之心。什么？没有一个圣徒有一丁点从自己来的东西。蒙眷顾的众人中没有一个能装备好自己，不，一个都没有。他们中间没有指望法律行法律吗？当然没有。他们都诉诸于耶稣及其恩典，而不是摩西及其律法。他们中无人信靠地上受膏的祭司吗？他们中无人在神面前跪拜忏悔告诫要得赦免，他们一句话都不会从这种愚蠢的行径。这种事跟圣徒没有一丁点关系。所有得救之人都是直接从他丰盛的恩典里领受，他就是那充满万有的。然而在结束第二条教义讲论之前，我得说一说 这些圣徒领受的十分丰盛，他们从丰盛甚至丰满的宝藏中汲取恩典，他们汲取了很多。正如经文所说，恩上加恩，这字句难以理解，因为其中隐含的含义很广，因为按照多种方式来表述都同样正确。这话的意思难道不是正如参孙杀死许多非利士人以至于成堆，我们的主也给他的子民诸多天恩典，诸多属天恩典，以至于恩上加恩，我们都从他领受了许多属天恩典和神的真理。古代神的神话中，巨人把霹雳翁山叠在奥萨山上，要建造通天的梯子。我们的伟大救主也是把恩典的山叠在恩典的山上，这样恩上加恩就像巨大的梯子，选民可以爬上去到达神的宝座前。通天堂的每一步都出于属天恩典，都来自他的丰满。三种经历。再来看第三点，注意经文表达的三种经历。在主里蒙爱的诸位啊，如果你我想从基督的丰满中领受，那么我们就要经历自己的虚空，这是不可避免的必要条件。所有圣徒都从基督领受了，但是任何容器都只按自己余留的容器领受，无法多再多。容器越满，它领受容积就越小，容器越空，腾出来的空间就越大。对于人类来说，这很难的功课，因为我们顽固地相信自己，你们说我是富足，而且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你们从丫丫学语就学会了这样的话，一再重复自己就信了。我们就像法利赛人那样，天天夸耀神，神啊，我感谢你，我从不像别人法利赛人看不到自己麦子里的糠皮，而属天恩典让我们像税吏在我们的糠皮中看不到麦子，只能说神啊，看可怜我这个罪人，有自知之明确实很难。我们很不情愿放弃自我谄媚的观点，我们很难清空自以为天生就有功德的念头。我们如果主把我们这种念头倒掉，我们就转而坚持认为自己天生有力量。如果我们没有功德，至少将来会有。我们信手拈来地编织自己可怜的决心，就像蜘蛛织网一样，而我们织成的网也跟蜘蛛网一样脆弱。如果我们关于能力的观念出去了，我们就努力劝自己相信我们没有责任，从此给自己开脱或者陷入绝望，声称自己无能为力，邪恶地把自己灭亡归咎于命运。人都深陷自义之中，很难自拔出来。比如古代神话中的忒修斯被拴在石头上，靠大力士赫拉克勒斯才得以逃脱，而人也是牢牢粘在自义这块地狱门口的石头上，需要比赫拉克勒斯更强壮的人才能把它扯下来。即便这样的人把它扯下来时，他也得留得一层皮粘在石头上。当主来让罪人站在他台前祈求主啊，我有罪时，那人预备好受基督的功德，因为他倒空了自己。再听他说，主啊，我乐意悔改相信，但我根本没有力量悔改相信，求主帮助。他自己的能力没有从而内心也不再刚硬，他承认自己故意地邪恶地犯罪。于是主将恩典和怜悯倾倒下来，我们主不施恩给自己为丰足的人，却总预备着施恩给知道自己一无所有的人。人若意识到自己缺乏，那么主对他不会吝啬任何东西，但对于那些自己说自己一无所缺的人，主什么都不给。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若是要享受基督的丰满，都必须把自己倒空。但是知道自己一无所有并不是得救，知道自己发烧的人并不能因为知道就痊愈，知道自己要面临死刑的人不会因此得到赦免，仅停留在知罪层面是可怕的。我们必须继续获得第二种经历，即亲自接待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在这里我要问一问每一位听众，特别是 已经任信的人，你从基督丰满的恩典里领受了吗？我不是在问你是不是教会会友，我们明白做会友是一回事，领受基督又是另一回事，对此我们感到悲哀。我不是在问你有没有领受圣餐，哎，领受吃饼和杯吃喝耶稣基督的肉血是很不一样的，前者是肉体的行动，魔鬼般的犹大也能做到，而后者是属灵的行动，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做。有人说，哎，别给我们搞定高标准，不，我没有，我只是给出人得救的最低标准。你领受基督了吗？请你注意，这一举动简单的惊人，而救恩正是借着这一举动临到众圣徒。这个举动就是领受，接受极其简单的事，没有有50样事情你我做不了，但是亲爱的朋友，你无疑能领受一分钱，难道做不到吗？在座的没有一个男子女子或孩子力量弱到做不出这个举动，每个人都看起来都能领受，无论多大金额。那么请注意，在救恩中你无需做别的，只需简单领受。如果你要让乞丐的手法去写一封整洁的书信，他可能做不到，但他肯定能领受。试一下，乞丐很快就能让你知道。再看看那只手，你看那只手麻痹了没有？这只手在颤抖，是，但是这只手也能领受，能接受主给的一切。许多麻痹的手领受了珠宝，但是你难道没看见这手除了肮脏麻痹之外还有污秽的病？这手长着麻风，我们已知的任何清洁剂都洗不掉，但这手也能领受。圣徒成为圣徒，继续做圣徒，都是通过一件事，就是这只可怜肮脏麻痹颤抖的手能做的事。他们的属天恩典都是领受来的。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不是在设立高标准，而我肯定是在设立非常可靠非必要的标准。你从基督丰满的恩典里领受了吗？你是不是两手空空的带走基督作为你的一切？我知道你起初做了什么，你想要累积自己的功德，视为黄金一样宝贵，但是你发现你的劳苦没有收益，最后你两手空空地来说，亲爱的救主啊，请你把自己赐给我，我再不靠功德了，我放弃一切功德一切行为，只把你当做我的一切。朋友啊，若是这样你就得救了，因为接受基督就是圣徒的标准标志。我说有3种经历，第一种是倒空自己，第二种是领受，第三种是蒙福的经历，是发现所领受的一切都是靠着属天恩典而来的。看看最后几个字，恩上加恩，这话可以说成是因为恩典而来的恩典，也就是说我们得到恩典唯一的原因就是恩典。恩典其本身的原因是自我创造的事物，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施恩，因为他本身是有恩惠的，他赐属天恩典给人，不是因为他们配得，或者求恩典，因为他们有恩惠，自己要祝福他们。亲爱的弟兄们，我相信你们都经历过这事了，如果你们知道自己两手空空，也知道基督的丰满，我就肯定你们在一定程度上知晓属天恩典的教义。我盼望你们继续明白更多，愿你们也得恩典，以得到更多的恩典。恩典让你有资格获取更高程度的恩典。现在你不是从神的恩典中得到一定的恩典，其余的要靠自己的努力，而是你将王城到新耶路撒冷珍珠城门的每一步都是恩典，通往荣耀的路上面的铺路石是恩典，我们乘着天去往天堂的车都是恩典做的，拉车的力量支撑的车轴都是出于恩典。唯独恩典在整个恩典之约中，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没有任何人的功德或人的善良，都是恩典，恩典，恩典，恩典立下了根基，恩典也放着每一块石头。所以我们唱恩典铺天顶之时，恩典配受称颂赞。有些主的儿女竟然传讲人的尊贵和自由意志，我不知道他们的信条是哪来的。他们都是好人，在我看来他们的话一半是雅什图的话， 有一部分是耶路撒冷的话，对我而言，自由意志和属天恩典完全不搭调，让人的事工就像尼布甲尼撒的像一样，头是金的，脚是泥的，两种东西合不来。福音是同一种材质做的，揭示了罪人从头到尾都靠恩典得救，为此愿一切颂赞归于神。四，四项本分。现在我们要尽简的讲一讲四种本分。首先，如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基督领受的，那么就赞美他吧。如果我们靠他的丰盛恩典的话，而尊他为大并称颂他的名吧。感恩是自然而然的美德，我们是我们身上一种一直带着属天恩典，愿我们的舌头好好的讲论他，因为我们一切都赖于他。有个老人靠救济度日，但有个友善的朋友在照顾他，于是这位老人最高兴的时候是向过路的陌生人表达他的感激之心。先生，可尊的人住在白房子里，就在那边，你看到那些衣裳了吗？都是给我的，我一片碎布都没有，都是他给我的。那边我住在的小屋也是他给我的，他告诉我我可以免费住，他让我走过他的土地，告诉我想要什么都可以。老人的喜乐所在就在讲述恩人一切非比寻常的善举，我盼望我们都效仿他。你从我身上看到了幸福平安了吗？都来自耶稣。我本身一无所有的可怜虫，没有什么可夸口的，但是我身上有什么可为福音增光了，都是我亲爱的主那里领受的，他为我做的口舌难以尽述。弟兄姊妹，多多讲论他，多多歌唱赞美他。如果你有歌唱的恩赐，绝不要出卖给轻浮放荡的歌曲，要为他唱出你甜美音乐，要为他保留你的魅力。如果今世能够占据一两个音符，那我把你最强的和声献给他。你们以色列民啊，去迎接你们的大卫吧。如果今世什么都帮到你们了，如果扫罗杀死了千千，那么这个大卫就杀死了万万，他推翻了你最有能力的仇敌。赞美耶稣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更加信靠他，信心往往融合了赞美，信靠的心里面有音乐的精华。耶稣喜爱被人信靠，因为我们因为所领受的怜悯而信靠他，是一种真实的感激之情，即使一种间接的形式。再来看，如果你希望我说的赞美平安之上，那么就更加的去努力，今晚就去求他说，如此可怜困苦的我，最好的回报是用你恩慈向你祈求，求你赐下更多，用赞美的方式来回报主。要令他心里快乐，最好的方式就是今晚大大张口求他，使你可以从他丰盛的恩典里领受更多，比你认识他以来所拥有的更多。第二种本分是，如果现在我们都从基督的丰满里领受了，那么再次回到他那里，既然你接受基督耶稣为主，就行在他里面吧，每天都靠耶稣基督而活，这是我发现最好最安全的方法，我推荐你们都这么做。我从一开始就信靠他这么做，如果我认识他，如果他已经向我展示出来又住在我里面，如果他曾回应我的祷告，如果他曾祝福我，借着我拯救你们的灵魂，让我成为你现在已经归天的某些人的属灵父亲，我也知道都是从他而来，因我自己从未有过一丝良善，我所有的恩典都是他主权旨意白白赐给的。但是撒旦说，呵呵，你从来都不认识耶稣。如果我从不认识主，我知道现在该做什么，我要立即去耶稣那里。如果我之前从未到他那里，现在我要赶快去。现在当我如此奔向耶稣基督，不是作为圣徒，而是作为罪人，不是作为传道人，而是可怜悲惨的干犯神之人，我就重新得到了安慰。我宁愿像婴孩总是待在耶稣的怀抱里，我愿意成为枝子上的果实，在上面成熟变甜，我愿意一直关在耶稣的厨房里，再不吃以前赖以为生的食物，而是永远靠基督喂养。今晚我将请你尽这一本分，如果你领受了，请再次来领受，如果你还没有领受到基督全部的丰满， 而在基督里一切都可以领受。耶稣基督就像日头，是光线的仓库，里面的光要照射外面的。它又像云，是重水的仓库，它里面一切都要降雨滋润干渴的灵魂。在基督里一切都要分给我们的。它就像约瑟在埃及的粮仓，装满了给饥饿之人的粮食。你读到基督的怜悯，是不是就说这怜悯要给贫乏困苦的罪人？就是我这样的人也能得到。看看小孩子，他们当他们来到桌边，似乎凭着直觉知道上面一切都是拿来吃的，所以他们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现在你做这件事也要像做孩子，如果你看到基督里有什么，不管多么昂贵稀有，不管多么宝贵精致，你都要说主啊，给我给我，因为这就是我要给出来的，都是为了满足百姓的需要。这一本分讲完了，但是除非你们尽到这一本分，否则我就不会放心。第三种本分是，如果你一直领受基督，请尝试着更多，因为经文说恩上加恩，也就是说恩典接踵而至，恩典令你试得更高的恩典。如果你不比法律之下的古代信徒更富足，那么你只寻到了犹太人的恩典。请来祈求主赐给你更多的认识。如果你拥有做婴孩的恩典，那么就祈求恩典让你做年轻人。如果你有做属灵上的成长为年轻人了，那就恩典让你做属灵做上父亲，属灵上做父亲。对于基督徒的完全要追求更高境界。在其他事上我们很贪婪，但在神的事上我们往多么容易满足啊，这真是可咒可诅。我深思熟虑之后才用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是可咒可诅，它给我们带来不结果子的诅咒。我厌恶听信徒说，哎，只要我得救了就足够了，如果能进天堂的门我就满足了。亲爱的弟兄，你可以有这层意愿，但不该这么说。你的事仍要尽可能展现基督，让他得荣耀。什么？你那么自私以至于能爬进天堂就满足了？我希望能怀着抱着满满一匣子珍贵给我的主，我希望快乐地对他说，我在这里，你赐给我儿女也在这里。我渴望死时心满意足，当跑的路我已经跑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又不能残衰残的生命冠冕为我存留。要为更多的恩典和跟神角力。如果恩典没过你的脚踝，你就要像这恩典丰满的河中煎汤，直到水没过膝盖。如果水没没过膝盖，你当恩典不要满足，请继续向前，直到水没过腰。而即使这样也别满足，忘了身后的事吧，不要满足，直到你发现可以在这河里游泳，奋力向前，直到水完全没过头顶，那么你在里面潜水，奋力前进。想到父神乐意让这一切丰盛基督居住，你要赞美基督，你该快乐，因为你和众圣徒一同明白了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最后再说一样本分，如果你的基督领受，你从基督领受了，请鼓励其他人也来领受。其实你无需走很远去鼓励人，你可以首先看看自己的家里，如果基督接受了你，那么谁是他不愿接受的？如果我主的心敞开大门让我进去，我就知道他所接受的这一个是他已经接受的人中最黑的，所以我信心满满的推荐你们困苦可怜烦恼良心受责备的罪人，今晚就借着单纯的信靠来耶稣这里。我相信若是他要拒绝你，他就不会接受我了。如果他想鼓励其他人到基督这里，那么可以用这节美妙的经文，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我必须再给大家讲讲我小小的愿望，所有的圣徒，千百万的圣徒，他们都告诉你，他们都领受着，他们都是领受者。假设你们是乞丐，你们都知道乞丐做的事，如果他们去某户人家得到了什么东西，就会留个记号。你我都不懂，但意思其实是 好人家可以来敲门，下一个乞丐看见信号就会大胆的来敲门。如果他们什么都没有得到，当然他们会留下非常下流的评论，当然是按着乞丐的方式，下一个乞丐能懂。现在我已经在基督的门上做了记号，又告诉你们，这是一户好人家，可以来敲门，因为我试过了。假设作为乞丐，你要遇到五六个流浪者都在街上晃荡，他们要对你说，你跟我们做一样的行当。是的，我们是叫花子。他们说那里有一户人很好，我们都去过，都得到了一些东西。什么？你们都得到了？是的，我们每一个人。什么？那边那人也得到了，他看起来什么都不是。他们给了我一些东西。什么？你们都得到了？没错，那我得赶紧去敲门，赶上下一轮。理所当然，人人都觉得该去那家乞讨，因为没有人在那里遭遇过拒绝。从创世以来，凡相信耶稣宝血的功效，进而诚心祈求怜悯的人，没有人被拒绝。自从亚当被驱逐乐园后，没有哪个罪人，不管他是谁，单纯信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义，却被神驱赶了。如果他们都从他丰盛的恩典里领受了，为什么你不能？此外，你可能仍会说，也许主改变了形式方式，并会拒绝我。但是我告诉你，他起了誓说不会，因为除了那些从他手里领受过的人之外，他也会应许给其余的人。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他不会丢弃你，因为他说了不会。总部一词在向，一词就像基路伯的剑四面转动，不是要把你阻挡在生命乐园之外，而是要除去你一切的疑虑和恐惧。请看，我总不丢弃他。如果有人说，但我太老了，这不能成为拒绝你的理由，因为基督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哎，我已肆意犯罪，放荡的无以复加，阁下，我是该死的罪人，不管用什么贬损的话来说我都不为过。我不在意你是什么样子，他不会丢弃你，因为他说总部，也就是说，不管怎样，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管在什么情形之下，如果你来基督这里，尽管天地都会废去，蓝天会卷起来，就像穿破的斗篷一样被扔掉，星辰会陨落，仿佛秋日的黄叶，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坠入雪中，但从来没有一个祈求信靠的罪人从神面前被赶走。来吧，你这罪孽罄竹难书之人，你这一无所有的人，你这最卑污的人，来吧，欢迎你听银号令今晚响，银号今晚在响，来吧，欢迎，来吧，欢迎，来吧，欢迎。耶稣可爱的伤痕在这里藏身，来宝血活泉这里得洁净，借着信靠天上的基督来他心里，从今直到永远都得救。今晚愿神祝福你们，祝福这栋大房子里的每一个人，愿他祝福那边你们每一个年轻妇女，这边你们每一个年轻男子，还有你们在走道的访客。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愿主祝福你们，阿门。